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要落一点入哈。每年的话他们都会有一到两次的这个bike race。我听到来这边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我说哇，我们人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哈。就是一直在绕圈。大家都出汗，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其实生命里面呢就是绕圈子。然后呢我们尽我们的所能，然后呢希望能够赢得过隔壁的人几公分，能够得一个奖。然后更妙的就是其实那个人跟我们讲啊，我欢迎你们教会的人礼拜天也来参与啊，你可以在外面看啊。我说我们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哈，我们要来这边敬拜。但是我就说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生一个大讽刺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拼命努力的时候啊，其实上帝啊、天使啊、甚至我们的仇敌就在那边看着我们啊，就人生就是这个漫无目的的在那边绕啊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个永恒的一个超越的方向，其实我觉得人生也只不过如此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生命里面任何的一些 event 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的反思，我们生命不再绕圈子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个是过度的人生，就求主让我们不要拼命在这边使劲的绕圈，求我们一生在那里很努力，但是没有去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方向。让我们你不要挣扎 compete 就是为了比人家快个两步，让我们像保罗的提醒，朝着标杆直跑，要尽量得到你从天上照我们要得的奖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个礼拜天有敬拜，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我们人生活着为什么。谢谢你每一个礼拜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放弃每一次的敬拜，免得我们就像外面一样努力的绕圈。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很佩服一些人很懂得这个园艺，很会种花种草种树。老美说这一些的人呢是有所谓的 green thumb， 就是种什么这什么都活的。以前我在北区服侍的时候呢吴鸿祥弟兄他就是在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本领的教会里面里里外外的，甚至于我自己办公室的盆栽都是由他来照顾的那我就不行那我种什么就死什么出了名是催花杀手虽然我以前曾经是当过生物老师七年更大讽刺就是我家以前是花农所以呢都不随意跟人家讲说如果你有机会到我家来做客，你进到我屋子里面，你看到所有绿色有花的全部是塑胶的，全部是缎带的，假的，不是真的，因为真的都活不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送我盆栽，因为呢我真的不敢担保你下次还见到它那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人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那所以对种花怎么种怎么样施肥怎么样等等都很有研究，特别呢就是不同的果树所以有些人的家里面呢种了不同的果树，他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吃的最近我们享受到就是玉梅跟那个南海家里面的那个无花果还有人特别告诉我说那个无花果记得他们下次呢给我留了几颗是有人特别跟我讲的 OK。我听过不同人跟我分享种果树的一些的秘诀那 高牧师前个月来这边跟我们谈一下那个布道会的主题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他认识一个弟兄啊，哇，他就是很会照顾的。他说怎么样他的那个树种什么有收果成呢？他说就要跟这个树来讲话啊。那甚至于有人说要开点音乐，要唱点圣诗啊，你唱什么样的诗歌，哇，那个你放那些个树呢就会对你有感情啊。也有人说其实种树的话位置很重要啊，有时候呢别人种 OK， 你种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种的不对地方。所以呢要先观察哪个地方阳光是充足的啊，不会被什么东西挡住的。甚至于你种下去的时候，树跟树之间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能够靠得太近，免得大家都抢同样的养分。也有人说就定时施肥，那哇，这个也是一门功夫哈。我们知道啊，在盆栽上面放点鸡蛋壳，那有人呢，我知道像我妈的那个洗菜的水呀、洗米的水呀，都倒下去的。 OK， 那我更有趣的读过一篇文章，说到有些树不结果子是你需要让它受一点刺激。 OK， 因为你刺激它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繁殖性的荷尔蒙。那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哈，因为我是读生物的嘛。所以呢他说他就建议又拿一根这个棒球棍哈，使劲的往两边猛打6到7下，然后他说不用担心，树是不会伤到他的。我说可能主人的心会伤到哈，就是哈。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有研究哈，就造出很多哈。今天早上我们也终于来到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的第7个宣言哈，也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一边的那个彩色玻璃窗数下去最后的这个最靠近讲台的啊，所以讲完的话大概以后就不用讲约翰福音了，都讲完了是吧。这个是最后一个的宣言，讲到什么，对不起，讲到主就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那这一段的经文呢，除了描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以外呢，它也解释了做枝子的怎么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的一些秘诀，而当这些树枝结出果子之后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的结果。那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那这段经文呢是非常肯定，就是主耶稣临别之前跟那些门徒一段的对话，甚至于是当主耶稣在这个小阁楼哈，如果你跟过我去圣地的话，就是有一个他们指定的这个马可楼啊，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家，这上面耶稣跟门徒吃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呢就跟那些门徒来讲出平安的应许，因为他要快走了啊。然后途中他们经要到克西马利园去祷告的时候，就看到周围有葡萄园，那所以他就就地取材，就从葡萄园的那些里面就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一个的比喻。那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前面第14章是31节啊，最后下半段那里说耶稣就吩咐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我们非常相信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外面了哈。那当耶稣经过这个葡萄园，他知道他快要离世了，但是呢他其实工作才开始，因为他只有3年多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所以他希望这些门徒能够继承他在世界上面的工作。于是呢他就用葡萄树的比喻来提醒他们必须要结果子。葡萄树呢葡萄是圣地里面一个特产之一啊，所以呢在以色列你今天去他那个旅游啊的那个的标志，就是有2个探子抬着大串的一个葡萄啊，这个是他们的那个 tourism logo 啊。那圣经常常用葡萄树来教导那些以色列人，那为什么呢？因为葡萄树是有特色的 葡萄树跟其他的树很不同，那我跟大家来解释几个你以前没有想到的，但是我跟你来解释。你有机会去 Napa， 虽然最近那边有地震，但是你有机会去的时候呢，你在去葡萄酒庄里面品尝那个酒的时候，你再想想圣经为什么跟我们说葡萄树的这个的比喻。首先种葡萄人知道葡萄树是不高的啊，说葡萄树的那个树干是很短很小，但是葡萄树的枝条是很多很长，所以如果你种葡萄的时候呢，明显认出它的葡萄树是凭什么认呢？就是凭它的这个枝条。所以枝条越多越繁盛越美丽，你就知道这棵葡萄是种得很茂盛。然后呢，葡萄花是很小的，大家看过葡萄花没有？没有。葡萄花什么颜色没有？很小的白的，小小的白白的，葡萄花。但是呢，花是不重要的，果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它结的时候呢，不是像苹果这样一颗一颗，或是橘子一颗一颗，葡萄怎么结的？一串一串的，它是 composite 的。所以呢，那个葡萄啊，它结的时候呢，哇，整串就挂在那个树里面。所以你就凭这个一串，你开车经过，哇，一串串的葡萄，你就认出这里有葡萄树了。所以换句话说，它不是靠花来去彰显的，它是靠那个果结的多多而来彰显的。还有葡萄树的树干跟那个树枝连着是很紧的，是不容易分开的。我家里面有一个木兰花这个树标得很高啊 ,Magnolia, 很容易的，我都不用那个什么，我只是在那边一掰那个树干就掉下来了，是很容易的。可是你试试看啊，去不拿刀，你去要拔那个葡萄枝树枝，拔不下来。你使劲的去拔，你很容易一拔你就伤了树，它连那个树干都扯下来。为什么？因为它贴得非常的紧，所以呢，你除非损坏那个树干，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把一根真成熟的这个树枝拔下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树干跟枝子里面那个连结是非常的密切的。还有葡萄树呢，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结果子，没有人用葡萄的树来做家具的，因为它是脆的，它是不耐的，然后呢也没有人拿它去烧火的。为什么？因为啪啪啪一下之间就没了，它不耐烧的。所以呢，对葡萄树来讲，它唯一的用途就是结果，如果它不结果，这棵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家以前呢有一棵树呢是杏子树，但是我已经告诉你我种什么死什么的，所以呢就慢慢看到它死了从有果到没果到叶子都掉到了，变成就是一个枯枝在那里。我就用它来做什么呢？挂衣服。我就量拿个绳子从这边勾到那棵树，所以还有点用处。可是葡萄挂不了衣服的，它的枝条是这个样子，这样这样子垂往地垂的，你挂的衣服那个衣服就够到底，所以连那个挂衣服的用途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它唯一你还有用处，你活着还有目的，就是结果子。结果子，你了解这些特点，你就 appreciate, 你就欣赏艺术为什么就挑葡萄树来做这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跟主信徒跟信徒之间，我们跟主耶稣之间这个关系，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这个葡萄树的比喻。第一，我们来看结果子的定义。那主耶稣把自己比作真的葡萄树，然后所有的信徒基督徒比作枝子。那前面说到了枝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因为16节说得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为什么拣选你呢？为什么要让你得救？你隔壁邻居没有得救呢？你家里面为了是你是基督徒，别的不是基督徒呢？因为我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啊，如果基督徒没有结果子的话，基督徒是没有目的的。常常有时候我们在问主说，为什么主要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呢？为什么别人得重病，别人把主接走，我还存呢？你特别得恩宠吗？主说要结果子。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果子可结，那有一天呢，如果我们要到主的面前，主说你的时间差不多了，我要接你走了，然后我们有什么理由跟说主啊，你留我吧？说留你干嘛？你留的目的就是结果子，然后说主啊，你留我吧。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 bargain chips， 我也不好意思跟说主啊，你多留我嘛。主说为什么多留你呢？你的目的没有达成啊。那我们接下去再讲哈。你看到了结果子这一个字啊，在这一个段经文里面一共提了有七次。七次。那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结果子呢，我们马上说啊，我们要教会里面服侍主啊，我们要做招待啊，我们要帮忙厨房啊，我们要帮忙教教小孩啊，录音参加诗班，或说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呢要努力的哈，派单张啊，跟我的中文学校的家长里面啊，谈到我的信仰，对啊，这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果子，有称为是工作的果子，哈，有称为是福音的果子。那当然呢，圣经还有其他一些的果子，我们比较熟的当然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圣灵所结的那个九种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那一种啊。所以呢，我们知道那种是讲到啊，我们这生命里面有气质啊。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果子的，还有仁义的果子，还有我们要做光明的果子啊。所以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要结出来的果子哈，那些我们都提到了哈。但是呢，这边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他强调自己要怎么样结果子啊，强调这个结出果子，不是装上去的啊，不是挂上去的啊，要结出果子。那基督徒怎么结果子呢？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啊，施洗约翰就劝那些他看到法利赛人也要来受洗，他就跟那些法利赛人说：“哎呀，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什么叫做结果子呢？结果子就是要与悔改的心相称。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里外要一致。你在外面里面站在众人面前，受浸起来，好，问你三个问题，你要相信啊，你要跟着耶稣基督的教训来吗？是，你答是的时候，神就 hold you responsible， OK？ 换句话说，你说是的，你口里称耶稣为主的，他就一定要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主。所以你里面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外面就表现出来。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如果生命是蓝蓝闪闪的，你看他的生活，看他工作的表现，就是吊儿郎当的，因为他反映出他里面的 quality 嘛，对吗？所以你看他怎么做什么事情，你大概知道他里面有什么料了，对吗？所以一个你看见一个人很积极很殷勤的，他的生命里面是很多热忱 passion 的，你都发现这个人呢，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是勤奋，他是努力奋斗的，因为他外面就告诉你他里面是怎么样啊。说到生活的表现，比较容易想到就是行为嘛，啊，因为要行出来，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比较注重一些外面的表现。所以呢，我们以为说，哎，教会就好像教导人什么该做啊，什么不该做啊，做些什么，这样做那样做。 因为呢，我们认为说，当我们做的时候，我比较像是个基督徒。其实基督徒是不是呢？不是你像还是不像，你是还是不是，就是那么简单了。你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不像基督徒；你可能很像基督徒，但是不是基督徒。我没有明白，这不是两，这是两码不同的事情。那当然希望说你是基督徒，那你也像个基督徒，那个就是里外都一致了哈。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到教会也好，到别的地方叫公司也好，我们比较努力的什么 ？Win an impression， 对吗？我们希望能够给人一个好的印象。我们人生其实花很多时间都是做这个，我的工作表现，希望老板看到我怎么讲。啊，我在人的面前好像很有风度，很有规矩啊。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让人家感觉到我是一个挺不错啊。查经的时候回答出来的问题都很像一个基督徒。我不是说这样是不对，我只是说，其实这样的话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做，你知道吗？蛮痛苦的。当你里外表里不一致的时候，你这个人生是挺 struggle 的，因为很辛苦嘛。因为你不是嘛，但是又做得很像是嘛，所以你不是很累吗？做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马太福音怎么说呢？马太福音说啊，马太福音说，你要好树不能够结好果子啊，然后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啊，你要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了啊。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就是生命那种的内涵跟流露，但是世界比较讲究就是工作的成绩啊，你考试的成绩，你工作的成绩。但是信仰是什么？信仰讲究是你的生命，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因为凭你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了啊。所以啊，我们在教会努力侍奉。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个表现上面更进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里头的生命。我们知道圣诞树每年都可能要摆出来一下，那你就算在上面挂了很多的彩带、金球、银球、闪闪亮亮的这些的灯饰，绑的真是很夺目，远远看过去就很吸引人。但是呢，都是外天的，对吗？啊，都是暂时的。那圣诞节过了以后呢？通通都拿下来了。其实很多时候那棵树还不是真的呢，哈，对吗？所以呢，就收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呢，你就发现人生我基督徒我认真过一段时日，我曾经做过主席啊，做过执事，我曾经是蛮追求，我曾经，但是呢，挂上去了嘛，然后过了以后呢，都拿下来了，因为不是接出来的，不是接出来的。听姐妹，圣经这边说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结的果树，不是圣诞树。所以传道人林三刚弟兄他讲了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今天想到要侍奉神，我们古丁姐妹侍奉神，他说哎呀，不要整天想到侍奉神啊，那教会希望我做什么呢？啊，他就是这个叫侍奉。他说侍奉主要还不是做什么，侍奉是为主而活。给你一个机会来侍奉，就是说在你众多人生忙着要给时间给孩子给工作给这个给旅游给的当中里面，抢一些的时间来为主而活。而你为主而活的时候，就是彰显出你的生命了。因为平常在教会那个不是真正，不一定是真正的你，但是你生命当中里面不在教会的时候，可能那个是真正的你。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侍奉的话，我们就是为主而活，彰显出我们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然后与此同时上帝就有机会做工在你身上。所以侍奉不是替主做什么，侍奉是让主在我身上 做工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不可能不想去侍奉的，除非你不想主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所以工作成绩很重要，但是我们里面的内涵跟生命是更是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哎呀侍奉我很没有时间，我们生命是为主而活的，再没有时间也有时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说不要只是花时间去把信仰看成一种改善我的生活，点缀一下我的调剂一下我的生活。我们应该努力要去追求哇，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枝子不但是又有花有叶，枝子要结果，因为当我们有果的时候，你就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可以从你的一句话，从你身上里面得到供应吗？得到供应吗？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圣诞树啊，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那既然要结果，那结果的秘诀是什么呢？那主耶稣接下去讲到说，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了，就修剪。啊，没有一个人种花会种的不修剪的。那修剪有功夫了。我家里面听人家说，你不修的话呢，明年呢就不开了，所以我就去修了，结果修过头了。啊，所以现在呢半边都死了，只有另外一半边开花。我就是在想说要扔也不是，因为它有半边开花，但是永远就是半边花是很丑的。啊，所以有时候修剪也要讲技巧。这边想到说啊，有两种的树枝，两种的树枝代表两种的信徒，两种的信徒呢只有两种的生命，两种的生命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觉得圣经里面其实都很好，很容易让我们有个对比明白的。但是要注意到哈，无论是怎么样的信徒都是属主的。所以呢我知道上一次郑义忠长老在这边也讲同样的信息的时候，就提出哎，不要去理那么多，就是得就不得，就跟没关系。我同意的。为什么？因为第二节讲清楚，凡属我的，那属主的就是都属主了。你结果也属主，不结果也属主。就像我们的孩子，听话也是你的孩子，不听话也是你的孩子。他不会因为听你话才变成是你的孩子。所以他不是那个结果来决定，因为这个是生命的东西。OK， 但是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不结果子的话，怎么样呢？就是剪去。我到南非的时候呢，在五原国弟兄的那边教会服侍，在他家里面住，我就常常听到他那个时候生气责备小孩子，他说：“我财主，你相不相信我要修理你了？”同时他都说修理你了。我说我们传道人教训小孩子都还是很有圣经根据的。诶，对了，修理哈，这个就是用这句话了。我不是打你，我是怎么揍你，我修理你了哈。因为圣经说我们是要被修理的。他说不结果子就剪下来。剪下来呢，结果就是被人拿去烧。那所以我说不要想救恩了哈。因为呢，圣经一贯的教导都不会说我们失去救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抵触的。可是什么叫做拿去外面烧呢？我想就等于说是枯干的生命了。有些基督徒啊，你跟他相处了很久，你都看不出他是基督徒了，也不觉得他做基督徒有什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叫你去教会说什么什么，你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因为你没有从他身上里面曾经得到过什么样的供应。换句话说，他失去一个影响力。所以呢，圣经有一些形容这种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里面说，就如火中里面抢出来的一根柴一样，这就叫做仅仅得救，是得救的，但是就是这样而已了。因为他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一个没有任何用途的一个枝子。那你说也由他吧，因为多的是这样哈。但是呢，圣经说葡萄树如果发现上面有这一种叫做 sucker shoots 哈， 啊，他们这个在以色列地方二月剪一次啊，八月六月剪一次，八月才有收成的。那剪下来是什么？是因为这种的杂枝啊，它没有贡献的，所以它没有贡献怎么办呢？它就耗掉了这个的营养。啊，你看这个树啊，如果很多又这个又不结果，这个又不结果，这个不结果，都不结果的，然后变成什么？他来抢去那些营养了，能够有结果的还不够吃，但是其他的就耗在这个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以为说，哎，我不是一个很长进基督徒，但是我也不累这人呢、啊，我自己照顾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明白生命的道理的基督徒。我说嘛，他以为说用工作表现来看自己嘛，你勾在那个树上面，你就吸收了他的那个营养。这教会很简单呐、啊，你来到这边，你不是那个帮忙印程序单的，你就是那个拿一份程序单的人；你不是送程序单给人的，就是一个接程序单的人。就只有这两种，你不是在服侍人呢，你就是一个被服侍的人，就是那么简单嘛。你不是今天站在外面里面，我们有两个弟兄正在站在里面去指导你进来的，你就是那个被他指导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生命啊！不要想到像小孩子那么好笑，就说、哦、我不管你，你不管我，我多家，哎呀，我还不要拿钱去养你，一样的道理，就说你在这个家的存在里面就是要被照顾，那个就是要耗尽我的精力，如果你没有贡献的话，你就要接受我的贡献。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家这样，教会也一样，因为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你姐妹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要来修剪啊，不要浪费。因为这些人不单是自己要去结果，他还要供应其他的，你不要抢了他的营养，剪掉，剪掉。好，那结果子的要怎么样呢？啊，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结果子的也要被修理。他觉得，我不是已经在结果子了吗？上帝，你还修理我什么呢？我是一个很听命、很顺从的信徒。但是你看第二节的目的，当那些已经在结果子的也被修剪的时候呢，那个目的就是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啊，这一点呢，值得我们要来想想。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很多的投资，都希望能够增值，对吗？这个叫做 investment。所以呢，你看到哈，从第二节，从来不结果子，然后呢，讲下去的时候呢，就凡结果子。然后呢，到最后第五、第八节就多结果子啊！你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有进程的，你不会以为说我结果子，上帝就很满意。没有，上帝不单是你要结果子，上帝最后希望你能够多结果子。那这种的多哈、啊，其实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多，比你现在的多的更多的意思啊，更多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到哇，这个葡萄树一大串一大串的这个。果，你不是很开心吗？很开心吗？好，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个葡萄树哈，你没有打理过葡萄树，你不知道葡萄树跟那个树枝，就是因为它很稠密，稠密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什么起尘埃，因为抠得很紧，所以你不去处理清理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破尘，因为你如果松松散散，那个尘就跌到旁边去了。但是如果你那么稠密的话，那个尘埃这样接下来，然后知道那个发花苞的地方如果有尘埃，尘埃带来是什么？细菌。然后越多这种长的地方就会有虫爬进去躲着。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啊，有时候你就算在那里很繁盛，上帝都要去修理的。为什么？因为里面会有一些potential 那个潜伏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时候啊服侍，但是服侍了有些东西要被上帝来修理啦哈、啊。有时候是我们的个性啦啊，我们主观很强啦啊，像我啊脾气比较急躁啦哈、啊，像有时候 我们那种的东西影响了我们工作的效果。不是不努力做工，有，但是做出来不够理想，是因为又有待又上帝去修理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服侍当中被神修理，这个也是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也不要泄气，我们觉得说主啊，为什么我服侍到今天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上帝也爱我们。上帝说我修理你是因为你被我修剪以后，你将来的服侍是更有属灵的收效。说原来啊，不是只有不结果子的枝子才被修剪，连不断在结果子的那些枝子在我们成长当中也是要被修剪。所以原来灵命呢是有几个阶段啊，灵命的阶段照着耶稣这个比喻里面，首先有一个叫做出生期。这个好比我们是刚刚信主啊，这个都很绿的，很茂盛的，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什么聚会都参加，这个是一般的。好，我看到啊，刚信主那些人很热心的，都来的，很主动问了，哎，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啊？非常有得着。他每一次听到什么，都觉得哎呀，这个教的太好，那个教的太好，不断吸收哈。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结果了哈。他因为慢慢成熟了，学的比较多，他就也有点服侍了。那在学习的当中，所以这段的时间其实也是挺还是蜜月期的，因为他有吸也有收哈，所以也有付出哈，也有贡献。但是慢慢你观察一下，发现这个基督徒呢，就进入这个修剪期。你在他这棵上面找不到叶，找不到花，找不到果。以前很热心了，现在突然间沉下去，退到个角落了，啊，开始有点老油条心态。哎，这些东西就让给那些新来服侍的人，好像我已经做足了，我应该是我要去照顾别的，我的 focus 应该在孩子啊，在别的身上，要我休息一下这样。啊，我将来如果退休啊，孩子都大了，我再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只怕很多时候呢，就一直在这个修剪期都没出来，到最后，上帝说：“既然不结果子，他就把你当成是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有一个结局嘛，就是剪去嘛。”免得你耗费了这个树的营养。但是感谢神啊，基督徒被修剪过之后呢，就有一个茂盛期。哎啊，主给他一个什么样的 awareness 啊，有些东西他突然之间又被主来感动了，哦，再度热心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同了，因为他以前所服侍所累积的经验，他以前觉得哎呀，这种是不对的态度，他今天以另外一个全新的一个心理来去应对他神交托给他的一些的责任，哇，很成熟。所以我们知道树刚刚结的好像很怎么大大力，但是酸微微的，是一个很成熟的树结出来的果才是又香又甜。很多时候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更老练了。所以天父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呢？第三节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大卫在诗篇说，我将你的道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讲来讲去也就是圣经。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说，诶，好像我没有感觉到上帝在修剪，是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这个很少碰了。我从礼拜天听到啊，真的就是这样而已了。我接触圣经啊，大概就是这么多而已了。有些人我知道主日学也没有去参加的了。那上帝不是不想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请问上帝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呢？这句话不是我说，这句话是圣经人包括主耶稣，神是用话来洁净我们的。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世界的话很多，我们花很多时间上去 check 什么 check 什么，都是看别人说什么，世界说什么，新闻报道什么，就很少看这个。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不洁净我们的，不洁净我们。主说的，只有神的话才洁净我们的。说我们如果要进前被主，我告诉你，不是那些你再多的讲座资料都没有用，就是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要得洁净，唯一方法就是神的话。但是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最花小时间，那你就有一个结果，你就肯定的你不会怎么被修理的，没有什么得洁净，就是这样，你也不会接很多的果。It's simple as that. 没有 tricks 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被神来修理，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布道家穆迪啊，他常常带着两个镜片出去，因为他讲到的时候呢，他去做讲一些的看到弟兄姐妹，他要去鼓励他们，就用培灵的方法。他说你看一个镜片，如果它是完全无损的，当太阳光照着它的时候，它就会把它所有的这个的热度集中，所以它就可以点燃一些柴，一些火把。但是如果这个镜片是裂的，很多裂痕的，它就没有办法聚光。所以同样太阳照的，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把这样的凝聚力做起来，所以呢它是作用发挥不太大的，因为它不聚焦。听姐妹，我就想想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生命里面无力感，然后我们上个礼拜那个莫长老说为什么生活没有力，我知道我都想我，但是我还是担心啊，我都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啊，我知道这个我要去做，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 desire 去做啊，那种无力感。生命里面知识越来越多了，越多我们就越烦恼，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本都不想去接触，那就不知道嘛，还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什么，就是我们要想想看生命当中里面，你究竟有什么东西在 distract 我们，在打岔我们。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杂念呢，刚才唱的诗歌啊，主要修解杂枝尽消除。今天有什么东西需要天父来去修剪，把它拿去呢？啊，你都知道了，今天是 e-world 对吗 ？electronic world。我觉得那个给我们打叉真是很多啊。你有没有发现你 always 在等你手机有 message 出现了？你过了一下时间你很不安的，你就想要看谁来信号啊，不一定是神了哈，如果上帝说专心听到啊，马上关起来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等着一个东西来打乱我们，等着他来打乱我们，被 condition 到一个程度，就是啊，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来了头一个动作，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那个办公室，我觉得说这不需要。但是我们等着 oh sorry, I have to take this。 我礼拜五跟一些的以前在北区一同聚会，现在到不同的教会聚会的年轻人，不年轻了，有些也结婚了，我自己也不年轻了，以前是他们导师，所以他们有聚会就找我出去跟我聊天。我告诉他说，我说我鼓励他们，也是鼓，我说我鼓励，我鼓励是鼓励了，有生不生效就求主怜悯，我鼓励他们带圣经来。好了，旁边的人一样的了 ，say mark 给我们啊，我也这个，我也可以啊。然后我讲一个事情，我说你圣经带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 你手机带来的话，你又看 email， 这个上网，又这个那个那个 ，and you do all that sometimes except reading Bible。那我说我情愿你带本圣经来，你来聚会嘛，你来查经嘛，你来敬拜神嘛，那就做那个最好做的，就是 focus 嘛，这个叫 focus。但是你把那个很方便的带来的话呢，它让你太方便了，你结果 end up 做了所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去看那个那段话。就这么简单了。But if you only have one and only one choice, that is all you do. 这个叫做专心。所以我们想想看，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不够专心？不够专心。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藏在主里面。那，藏在主里面，第四节说，你们藏在主里面，就会结果值更多。那在这个字哈，中文翻的不好了。其实呢，原来的英文圣经是 abide， abide 呢就是住哈，在那个地方不等于住在那个地方，对吗？我现在人在某处，不等于我是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很多人呢，教会就是他一个活动的中心。但是他不是住在基督里，他来做客的，他没有个归属感。他虽然在教会，不属教会，他在基督徒的当中，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住在基督的里面。那有时候给他一个假想，就说假以时日，他还以为自己像是基督徒，其实这个是错的，因为不是他的，不是。我们跟主要美好的关系，因为你有这个联系，才可以结出果。所以呢，葡萄树的枝子不结在这个树干上面，都不会长果的，因为它的那个营养是从这个果树出来的。所以啊，别的信仰不讲关系，我一直强调基督教的信仰永远讲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影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太太的关系、孩子的关系、这样上一代、下一代、周围的人的关系。但是别的不讲关系，讲表现，你这个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有爱心有什么，但是他不讲关系。我们在神面前在想，这好像是我们把一根铁拿到火里面去烧。你开始烧的时候呢，你会分得出哇这个铁是铁，火是火。但是呢，你发现这个铁烧到一个程度，它吸热了，它热的时候呢，它开始亮了，就发红了。到一个程度，到最后的时候，你分不出铁还是火，因为火中有铁，铁中有火。那这个就是住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啊，不住在主里面就被折断，折断的枝子就是枯干，枯干是没有能力的。所以第五节耶稣说，因为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很担心的，很多人来到教会，我说教会跟社团有什么不一样？社团有很多，社团也是很好的，他也像慈济也是做很多的工作，你有什么困难，你有病，有什么东西，大家互相守望相助，都帮忙。那我说教会也一样，分别在哪里？很多很积极关怀的慈善机构也做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分别在哪里？一个是横，一个是中，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啊，你今天这边这个比喻不是讲枝子跟枝子的关系，它的重点是枝子跟树干的关系。离了我，你不能够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有这种横面的关系。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有很多的人，他真的是很关心他的朋友，也是因为这样带了很多朋友来教会。可是你要知道，你今天不是靠教会帮忙你， 不错，教会可以像社团一样帮忙你。但是呢，今天那个重点是，你如果没有接到在基督的上面，你还是不能够自己有生命力、有结果的。枝子如果都枯干，没有帮到你的程度，它没力了，你就没力了。因为你是不是接在树干上的，你是靠其他的枝子这样敲起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向的这个的关系跟那个横向的关系不能够脱离的。我都用这个手套跟手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手套只是一个套啦。啊，真的做工的是里面的手。所以你戴起手套来呢，你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呢，你把手拿去，把那个手套，你那个手套一点工作都没能够做。这个就是你离了我，什么都不可以做。那我们怎么跟主保持这种生命呢？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汽车的发动。我们看到今天汽车要发动的话，一个就是 spark plug， 一个就是 gasoline， 它两个的作用什么呢？你汽油要经过这个火星塞打出来，那个才点燃起来了。所以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住在主里面，一个就是需要主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所以有两方面来看，一个就是 discipline 纪律，另外一个就是要依靠。第十节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怎么遵守主的命令呢？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吗？我们要来亲近神了，我们有读神的话语吗？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你要在神的里面。神说啊，很多人跟 argue， 圣经没有说可做不可做，我说都不要 argue 什么可做不可做。圣经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但是不造就人就不做，对你没有好处的都不做，就是那么简单了。好，把大前提讲了，那细节就不用再去啰嗦。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要依靠神，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依靠神？好像我强调，我不要依靠，不是只是依靠教会，我们是依靠神，依靠神，依靠神的祷告啊，凡在我里面的，我就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时候我说，我们要来祷告，不要就是告诉教会为你祷告，你去祷告。因为你去祷告，是你向神最好证明你是存心依靠他。你透过教会为你带祷来，只是不过你试试看。威斯曼牧师说，祷告不是要从神得到我们想要的，祷告是让我们跟神做 partner， 借着祷告来成就上帝想要我所做的。有时候那些道理太深奥了哈，我都不知道说我自己能不能够完全明白。但姐妹，如果我们读第八节跟第十一节，耶稣接触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中间两节我们知道，一个常常结果子基督徒会有三样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一，神绝对会因着我们得荣耀。神得荣耀就像客厅里面的挂灯一样，一个灯泡只有那么亮，但是客厅里面的大灯都是很多的水银灯，如果这个不像样湿了，那个不像样湿了，很多灯泡但是点起来没有几颗亮，神就得不到荣耀。但是所有的人都发挥出他自己那个灯泡的瓦数，加起来神就很得荣耀。第二就是美好见证，主耶稣说，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不但有喜乐，你的喜乐满足。假如我们今天失去了这方面，很惭愧的说，可能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喜乐。有一群热心的基督徒，他跑到这个 Amish 啊，我们知道这个蒙诺派啊，在这个的那些人是生活非常原始的哈、啊，他都跑到那个地方去，在街头很热心的步道，然后看到有一个农夫经过，他就问他说：“哎，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农夫想了一想，说：“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本本子，就写了一大堆人的名字，然后说这些都是认识我的朋友。”请你去问他们我是不是基督徒。 那我想说，如果今天我们有同样的考验，啊，就说人问我说，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不知道，我就随便抄一大堆人的名字说，请你问问这些人，不要我说，我说不算，问他们说我是个基督徒，哇，我相信这个对我们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是哪一种的资质啊？究竟在我们身上里面，人找不找出一些供应人生命的果，都是挂上去一时看看漂亮，还是真的是从里面结出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结果子的就被剪去，结果子的也要被修剪，为的是能够结果子更多。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我们啊，都知道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讲的信息都是又沉重又什么的哈。不过后来我想，保罗别人家这同样的批评，我想我也接受吧哈。我不会比保罗厉害到哪里去哈。那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点安静，我们自己在想，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哪一个的阶段，是哪一种的果子。这个是你清楚，上帝清楚，但是希望我们在一个新学年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一个立志，一个态度，就说，主啊，不但我的小孩希望今年更进步，我都希望在你面前更进步。求主的圣灵不要放过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掉个头转个身，道听的太多，都懂，但是感觉越来越没有了，也不再动心了。但是主，假如你今天有话跟我们说了，求主不放过我们，继续的说，继续敲门，直到我们向你开门，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圣名。